当来向他歌唱，
当来向他歌唱。
我相信各位弟兄姊妹刚才听过这个宣召经文之后过了已经，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刚刚听完这个宣召的经文以后很快就过去了，
但对我来讲个感动很大。
但对我来讲这个感动是很大的。
我没有预备分享这些东西的，
我是没有预备分享这部分。
我过去一个星期我朝后早的灵修，
过去一个星期我早上的灵修
就是侍奉耶和华，
就是侍奉耶和华。
竟然今天的宣召经文就是讲侍奉耶和华，
竟然今天的宣召都是讲侍奉耶和华。
刚才读经那里诗篇34篇，
刚才所读经的地方诗篇34篇，
那里讲是神的恩典，
那边讲的是神的恩典。
我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去灵修有关侍奉耶和华，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灵修有关侍奉耶和华，
我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神给我一个启示，
我得到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神的启示。
侍奉和恩典是分不开，
侍奉跟恩典是分不开的。
当你越侍奉的时候你就越见到神的恩典，
当你越侍奉的时候你就越见到神的恩典。
如果你没有侍奉的话，可能你真的见不到神的恩典，
就算你没有侍奉的话，可能你真的是没见到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很冲动地跟大家分享这段宣召经文，
所以我今天很冲动地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宣召的经文。
如果我再讲下去，我相信大家都会不满意的，
可能我再讲下去大家都不满意，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讲不一样的平安，
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平安。
我都要讲故事的，
我喜欢讲故事。
大概几个月之前，
大概几个月之前，
有一个前风水师去找我，
有一个前风水师找我。
我讲前风水师，
我讲前风水师，
他最近拍了一段星火飞腾，
他最近拍了一段星火飞腾，
一个风水师讲风水，
一个风水师讲风水。
我相信在星火飞腾他是第二个讲风水的人，
我相信他是第二个在星火飞腾里面第二个讲风水的人。
这个人在2018年的时候他找过我，
这个人在2018年的时候他找过我，
我当时都是在教会做一些这样的分享，
我也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这样的分享。
我分享之后我落了台，
我分享完以后我下台了，
落台之后这个姊妹来找我，
下台以后这个姊妹来找我，
她跟我讲，她说我跟了你很多次，
她跟我讲说我跟了你很多遍，
她说我是一个风水师，
她说我是一个风水师，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教会门口见到你的单张，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教会门口见到你的单张，
那单张她觉得讲风水她就上去听，
因为她看到这个单张是讲风水她就上去听，
他听完之后他很感动，
他听完以后他很感动，
他去找我几时在哪里分享，
他找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分享，
他跟了我很多次，
他跟了我很多遍，
他今次他很鼓起勇气去找我，
他这次很鼓起勇气的去找我，
他跟我说过我可不可以跟你聊聊天，
他说我能否跟你聊聊，
我可以的，
我说可以的，
他给个电话约了个时间上去他办公室，
他找约了一个时间上去他的办公室去，
个办公室其实在这个附近，
办公室在这边附近。
我上去的时候竟然有一间风水算命馆，
然后我上去以后发现原来是一个风水算命馆，
他请我坐低，
他请我坐下来，
通常我都是坐在帮人看风水算命那位的，
因为以前我都是坐在帮人看风水那个位置，
今次我坐在对面，
然后我这一次坐在对面，
他坐低的时候他望着我，
我坐下的时候他看着我，
他问我你可不可以讲为什么你信了耶稣啊，
他就问我能否跟他分享怎么能够信了耶稣，
我说你听了我这么多次分享你应该知道我怎么信耶稣的，
他说我你听我那么多次的分享你应该明白你应该听过，
就算网上都很多我的片你看得到我为什么信耶稣的，
就算是网上有很多的骗子你有讲我怎么信耶稣的，
他说我其实我很想你面对面跟我讲一次，
其实他说我很想你面对面跟我讲一遍，
咁我就再讲一次，
所以我就再讲一遍，
讲完一次之后，
我讲完一次以后，
佢同我讲，
他跟我讲，
佢话不如我讲我故事俾你听啦，
他说不如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
咁佢就讲佢嘅故事啦，
然后他就说他的故事，
佢话佢先生系一个科学家，
他说他先生是个科学家，
佢喺屋企无忧无虑，
他在家里面无忧无虑，
佢好得闲，
他很闲。
他冇嘢做，
他没事做。
他跟先生结咗婚十几年，
他跟先生结婚了十几年，
冇小孩，
没有小孩。
他先生冇怪他，
他先生没有怪他，
同他都好恩爱添，
跟他一直很恩爱。
咁佢得闲 冇嘢做，佢做乜嘢咧？你估？
他很闲，没事做，他做什么了？
佢就去揾师傅学风水算命。
然后他找师傅去学风水算命。
学风水算命，一般人学风水算命，你估第一件事会做乜嘢？
你猜猜一般人学风水算命，他会做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梗系同自己算下条命啦，系咪？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帮自己算一算。
佢算咗命之后，佢就即刻，
他算了以后马上
好唔开心，
很不高兴。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佢同佢先生个命格系天克地冲，
因为他跟他先生的命格是天克地冲。
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
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不是你病就是我病，
不是你病就是我病，
最后都要离婚收场，
最后必然是离婚收场。
所以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小朋友，
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小朋友，
他很不开心，
他很不开心。
他学了风水之后，你估计做什么呢？
你学了风水以后，他猜他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当然帮自己家看看风水，是不是？
第一件事情马上帮自己家里面去看看风水，
看完风水之后他又很不开心，
看完风水以后他又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家屋水四围都风水大忌，
因为他家里面到处都是风水的大忌。
他平时在家很平安的，
他平常在家里面很平安的，
现在他坐在大厅看电视的时候发觉这里又不妥，那里又不妥，
他现在坐在大厅看电视，他觉得这边又不对，那边又有问题。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他不看不学没事，
他不看不学没问题的，
但是他学了之后他有事，
但他学了以后他有问题了。
他结果跟先生说，我跟你的命天克地冲的，我们有什么方法解决啊？
然后他跟他先生讲，我们的命是天克地冲的，
那他说我跟那个风水又不好，那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家里面的风水又不好，那怎么办啊？
他跟个先生说，不如我们搬屋啦。
他跟先生说，倒不如我们搬家吧。
个先生又是个科学家，他说我为什么要搬屋啊？我很忙很忙。
那那个因为他先生是科学家，他就问他为什么我要搬家，我现在很忙。
结果为了这件事两个吵架，
结果为了这个事情两个吵架。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晒哦，
全中了。
因为风水不好，命不好，吵架哦。
因为他风水不好，命不好，他们吵架了。
结果他问他的师傅，师傅教他的方法，
他问他的师傅，他师傅教他的方法，
师傅里面跟他讲话，如果你的命天克地冲的，最少离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跟他讲说，既然你的命是天克地冲的话，你们聚少离多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他决定搬出去，
所以他决定搬出去。
他先生很好，
他先生很好，
给钱就搬出去，
给他钱让他搬出去。
咁搬出去之后，佢好似觉得好咗喎。
他搬出去以后，他觉得比较好了，
身体都好埋喎，
身体也好了。
佢开始谂啦，
他开始想，
我迟早要先同先生离婚嘅，
我迟早要跟先生离婚。
我如果我冇经济能力，我有问题嘅。
我说没有经济能力，怎么办？
佢学风水算命学得几叻嘅，
他学风水算命学得不错了。
不如我开间风水算命馆。
那倒不如我开一家这个风水算命馆。
奇怪。他好好生意，
他生意很好，
因为他先生那些朋友都是一些比较上层的人，
因为他先生的朋友都比较上层一些，
他介绍很多生意给他做，
他介绍了很多生意给他做，
做得真的不错，
他真的做得不错。
但是你猜他开不开心？
但是你猜他觉得开不开心呢？
他离开了个先生，
他离开了他
一个人自己住，
一个人自己住。
你想想他多不开心，
你想他多不开心。
很奇怪的，就在我的分享会那里，他听完之后他有很大感动，
所以他跟我在我的分享会里面讲，听完以后他很大的感动。
那感动是什么呢？
他感动是什么？
我用另一个角度，用基督徒的身份去看风水算命，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用基督徒的身份去看风水算命。
他从没用这个方法想过，
他从来没有用这样想法去想过。
很多人都想问风水真定假，
很多人想问风水真还是假，
大家都想互相知道，
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一次都是这样分享会分享之后，
我在这样一个分享会分享以后，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弟兄
即基督徒啦，
就是基督徒。他走嚟揾我，
他过来找我，
他同我讲张弟兄，
他说张弟兄，
我做保险嘅，
他说我做保险啦，
我公司派咗一个位俾我坐，
公司派了一个位置给我坐，
嗰个位咧，
那个位置
横梁压顶，
那横梁压顶，
知唔知咩華倫壓頂？
知道什麼叫寒冷壓頂？
好多人都知嘅，有時真係擲膊頭。
很多人都知道。
咁華倫壓頂好定壞？
寒冷壓頂是好還是壞？
啊，對佢嚟講係好壞。
對他來講是很壞。
不過我坐咗呢個位之後，我條頸好痛，腰骨好痛，夜晚瞓唔著。
他說我坐咗呢個位置以後，我的脖子很痛，腰很痛，然後就晚上睡不着。
我做事好唔顺利，
我做事很不顺利。
公司派俾我应该十千嘅单，竟然签唔到。
公司派给我一定能够签成嘅单，都没有签成。
佢话我有咩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系咪要摆个风水阵去破解佢？
我是否要放个风水阵去破解佢？
咁我同佢讲，我话弟兄，
我就跟他讲，弟兄，
边个话俾兄话能压顶唔好嘅？
谁跟你讲说衡量压顶是不好？
佢话媒体都系咁讲噶啦，
佢媒体都这样讲啊，
张张背背都咁教我哋嘅喎，
我们祖辈也是这样教我们。
所以我咪系面对咗呢个问题咯，
所以我就面对了这个问题了。
好准喎、哦，
很准啊！
咁我同佢讲，
我就问他，我嚟听佢讲，弟兄，
华向压顶个风水个来历系点？你知唔知？
你知道衡量压顶嘅风水来历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华向压顶系因为古时人起屋嗰条横梁系间屋嘅主梁，
因为当时衡量压顶衡量是家屋里面的主梁，
佢系好重嘅，
它是很重的。
整间屋嗰个最重嘅地方，
整个房间里面最重嘅地方。
如果你坐喺下边，
如果说你坐在下面，
如果有地震，
或者有地震，
或者有大风，
或者有大风
冧落嚟就会砸死你噶啦，
好像你要压死你噶。
所以衡量压顶系叫你唔好坐喺嗰度，
所以衡量压顶是叫你不要坐在那边。
今天我哋喺石屎屋里边，
今天我们做是混凝土的房子，
嗰条石屎唔会冧落嚟，
因为混凝土梁不会掉下来的。
所以衡量压顶系一个不平安的信息放在你内心，
那是衡量压顶，是一个不平安的信息放在你的内心。
在风水学里面来讲，
因为在风水学里面来讲，
其实有两大要点的，
其实有两大要点。
一个要点是自然科学，
一个要点是自然科学。
风向点来，
风向是怎么样，
你住在那里是否舒服，
你住在那边是否舒服，
是不是可以能够平安健康，
你是能否平安健康。
仲有另外一点嘅就系、
是，另外还有一点呢，是
以前古人带落嚟嘅嘢，
以前古人带下来嘅东西，
系一啲旧世人嘅智慧，
是一些旧世人的智慧，
今天未必适用，
今天不一定能用得上。
今天你揾个风水师帮你睇风水，
今天就系风水师帮你看风水。
如果有横梁压顶，
或者横梁压顶，
佢会叫你买啲风水物顶住佢，
他叫你买啲风水物顶啊。
最流行嘅叫你实点个叫化凉器，
那最流行就一个叫化凉器。
在个装修就装上去，
在装修的时候装上去，
或者做个假天花遮咗佢，
或者做个假天花把它挡住。
我今天话俾你听，
我告诉你今天，
你乜嘢都唔使做，
你什么都不用做。
无论风水好，
无论是风水也好，
算命又好，
算命也好，
拜偶像又好，
拜偶像也好，
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
我希望大家记住嘅，
你要希望大家能记住，
就是一个不平安的信息放在你的内心里面，
就是把一个不平安的信息放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的不平安的信息会影响你一生，
这个不平安的信息会影响你一生，
是你一生的捆绑，
是你一生的捆绑，
就好像衡量压顶一样，
就好像衡量压顶一样。
如果你不觉得有问题，
如果你不觉得它没有问题的话，
你不会受其他的影响，
你不会受其他的影响，
你什么事都没
有，你什么事都没有。
它为什么会膊头痛？
你为什么肩膀会痛？
因为他坐在一个位置上面，他不停向上望，为什么那里压着我？
因为他不停坐在那边的时候，不停往上看，到底什么压着我？
夜晚睡觉的时候，发觉衡量压顶令到他工作不顺利，
因为他先发现那个衡量压顶，他令他工作不顺利，
所以他夜晚睡不着，
所以他晚上睡不着了。
这个是一个不平安的信息，
这个是
一
个不平安的信息。
如果你不觉得有问题，
你说你觉得没有问题，
什么事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
当然风水学有它存在的价值，
当然风水学有它存在的价值，
是一个自然的科学，
是一个自然的科学。
地球形成的时候，所有山头向东的，
所有地球形成的时候，所有山头是向东的，
风水师先知道，
风水师才知道的。
风向同磁场影响到我们生活，我们很清楚。
风向跟磁场影响我们生活，我们很清楚。
这个没奥秘的，
这个是没有奥秘的，
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如果在你窗户下面有人动土动紧嘢，
就在你窗下面有人在动土，在做什么事？
他就将地下的泥土刮起咗，
他就把地上的泥土挖起来。
那些细菌就会经过风向吹入你的屋里面，
那些细菌就会经过那个风向吹到你房间里面。
风水师会怎么跟你讲？
但是风水师会怎么跟你讲？
就说太上头上动土了，
他说太岁头上动土了。
那個很大殺氣，
那是很大的殺氣。
是不是有殺氣啊？
是否有殺氣啊？
是有的，
是有啊。
因為那裡是污糟空氣嘛，
因為是那邊是髒的空氣。
怎破解啊？
怎麼破解啊？
出入就快點關門咯。
啊，出入就早點把門關上。
明白嗎？不需要買什麼擋住它，
不需要買什麼東西擋住
它。你明白個自然道理就解決的了，
你明白那個自然道理你就可以解決。
那算命準不準啊？
那算命到底準不準不準啊？
我做了幾十年算命，
我做了幾十年算命，
我相信有些就成為基督徒還未是基督徒之前，
我相信有些基督徒還未做基督徒之前，
你們都可能會試過算命，
你們也可能嘗試過去算命。
你被媒體影響，
你被媒體去影響，
可能祖祖辈辈父母都会有影响，
可能你的祖父祖祖辈辈父母都有影响。
你问我算命准不准？
你问我算命准不准？
我可以告诉你听，
我可以告诉你，
好准，
很准。
点解？
为什么呢？
知唔知点解？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听，
我可以告诉你，
我都唔知，
我也不知道。
当年师傅教我用咁嘅方法算命，一条公式俾我。
当年师傅有教我一个公式去算命。
那條公式告訴我們這樣算出來的結果你就照說得了，
然後那個公式告訴我們這樣算算算算出來以後你把結果說出來就可以了。
我不怕跟你說，
我不怕告訴你，
真的可以很準，
真的可以很準。
為什麼？
為什麼呢？
我當你成為基督徒我有另一個體會，
但今天我成為基督徒有一個不一樣的體會。
那個體會是怎樣呢？
那個體會是怎麼樣呢？
撒旦要綁架人離開耶穌，
撒旦要绑架人离开耶稣，
要你离开平安，
要你离开这个平安，
让你一生受住捆绑，
让你一生受住捆绑。
他就赋予一些能力给一些人，
然后他就赋予一些能力给一些人，
就好像这些风水师，
就好像这些风水师、
算命师、
算命师，
那些拜神拜偶像的，
那些拜神拜偶像的，
他真的可以帮你做到少少嘢的，
他真的能够帮你做一点点。
但是很奇怪，不是次次得的啵，
那很奇怪，不是每一次都可以，
他间中又会得下，
有些时候都可以，
所以才会令到人哋迷惑在里面，
所以才会让人迷惑在里面。
但是人更加迷糊在里面是什么，知不知？
但是人更加迷糊在里面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如果算命很准，
如果说算命很准，
你可以拜拜偶像，
如果说你拜一拜偶像，
放个风水阵，
放下那个风水阵，
好多算命师告诉你去哪里做好事放生，
那算命师告诉你去哪里做好事放生，
能够解决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
那就算命不准咯，
那就算命不准了，
是吗？
是否这样？
如果算命很准的话，去做某些事可以改变的结果的话，即是算命的道理破了咯。
要说算命很准，要说你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破解的话，那就代表这个道理被破了。
我可以告诉你听，
我可以告诉你，
我自己做了几十年，
我自己做了几十年，
我认识很多风水算命师，
我认识很多风水算命师，
他内心很不平安，
他们内心很不平安。
为什么不平安？
为什么不平安呢？
因为他知道因果理论，
因为他知道因果理论，
他知道如果我将这些泄露了出去，去改变了个命运，他要承受个恶果。
他要知道他把这些泄露出去，他改变了命运以后，他承受这个恶果。
所以很多风水算命师很肯做善事，
所以很多风水算命师很愿意去做善事，
很愿意捐钱，
很愿意去捐钱，
希望可以抵消翻这个结果，
希望能够抵消这个结果。
但是这些都是迷信，
这些都是迷信。
如果要做啲事，
为什么做能够做一些事
可以改变结果？
为什么能够改变结果？
可以改变命运？
为什么要改变命运？
咁人生就好简单，可以贿赂咯。
那人生就很简单，就可以贿赂了。
所以在我经历来讲，好像那个风水师一样，
所以我的经历来讲，好像这个风水师一样，
他跟我当时我跟我一起分享的时候，
他跟我一起分享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我是耶稣降生，
他说，我跟他讲说耶稣降生
就是为了解开我们这些捆绑，
就是为了解开我们这些捆绑。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我很简单，
我说很简单啊，
我们打开本圣经去看一看，
我们打开圣经去看一看，
圣经里面有晒答案，
圣经里面全部都有答案。
坦白说我几十年，
坦白说我几十年，
我研究很多宗教，
我研究了很多的宗教，
我曾经有佛教徒，
我曾经有佛教徒，
我十几岁食斋食了六年，
我十几岁吃素吃了六年，
我后来跟了个师父，
我后来跟那个师父
去学道，
去学道，
道教另一个思想也都带我去信道，信了很多年，
那道教一个思想也让我去信道信很多年，
我在里面寻求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里面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要找的是什么，
人生要找的是什么，
平安，
平安。
我圣经很清楚，他说我给了这个世界你。
他说圣经里面讲得清楚，我把这个世界给你。
如果我明天拿了你条命，
但是我明天拿了你的命，
你拿这些有什么用？
你拿这些又有什么用？
这句说话对我是非常深的深刻影响。
这个这句话对我是非常深刻的影响。
那我就去找究竟有什么出路，
我就去找到底有什么出路。
在这段我 信主的过程里面，
在这一段我信主的过程里面，
我慢慢慢慢越清楚，
我慢慢的越清楚
什么叫真理，
就知道什么是真理，
什么叫真理，
什么叫真理，
是不是谁告诉你那样的就是真理，
是否谁告诉你那个都是真理了？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是，
我是，
耶稣讲我是，
耶稣说我是，
耶稣不是说那些是真理，
耶稣不是说那些是真理，
耶稣说他才是真理，
耶稣说他才是真理，
只要你拥有耶稣，
你只要拥有耶稣，
你拥有真理，
你拥有真理，
你拥有道路，
你有道路，
你拥有生命，
你拥有生命，
很清楚，
非常清楚，
他才是，
他才是。
在过程里面我找到一个答案，
在过程里面我找到一个答案，
在我很多次分享里面，我一定分享的一段圣经，
很多次分享我必须必然会分享的一段的圣经，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大家很熟悉是不是这句话，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听清楚没，
听清楚没有，
这句话圣经出了多少次，
这句话圣经里面出了多少遍，
第一次在哪里出来，
第一次在哪里出来，
记不记得，
大家记得吗，
是使约翰说的，
是使约翰说的，
是吗，
对不对，
第二次边个讲啊？
第二次谁讲啊？
好重要哦，
很重要。
如果第二次边个讲，你唔记得就好大件事咯。
如果说第二次谁讲了，你不记得，那就麻烦啦。
第二次系耶稣讲
嘅
喎。
第二次耶稣讲的。
耶稣几时讲啊？
耶稣什么时候讲啊？
耶稣受完试探出嚟传道第一句说话喎。
因为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出来讲的第一句话，
耶稣要传讲嘅就系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所要传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第三次讲这句说话在圣经里第三次是几时讲啊？
第三次圣经里讲这句话是
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什么啊？
就是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什么？
天国的福音，
就是传天国的福音，
都是讲天国，
都是讲天国，
那什么叫天国？
什么叫天国？
佛教徒死后是去极乐世界的，
佛教徒死了以后是极乐世界，
道教徒死了之后都是极乐世界的，
道教徒死了以后也是一个极乐世界，
不过佛教徒是去西方极乐世界，
但佛教徒 是去西方的极乐世界，
道教徒是去东方极乐世界，
道教徒是到了东方的极乐世界，
不同宗教都有他们的所谓归宿，
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归宿，
但是圣经里面讲的，
但圣经里面讲的
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什么，
有没有人记得圣经里面法利赛人问耶稣，
有没有人记得圣经里面法利赛人问耶稣，
天国几时来到，
天国什么时候来到，
耶稣怎答，
耶稣怎么回答了，
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问耶稣问题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问耶稣问题的，
耶稣都用比喻答问题的，
然后耶稣都常常去回答这些问题，
这个是很少机会的，耶稣直接答的问题，
这个是很少机会耶稣直接回答的问题，
记不记得耶稣怎答，
记不记得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跟他讲话，
耶稣就跟他讲说是
天国不是你眼看到的，
天国不是你眼看到的，
不是人说在那里就在那
里，不是说在那里就在那里，
人在这里就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就在这里，
天国在哪里，
天国在哪里，
天国在你心中，
天国就在你的心中，
天国在你心中，
天国在你心中，
即是说，
就是说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让天国在里面，
让天国在里面，
我自己理解的，
我自己理解，
如果我讲错，等下牧师同我纠正，
为什么我讲错，请牧师等一下帮我纠正，
我自己的理解的天国是什么，
我理解的天国是什么，
主权，
主权，
神掌管的国就是天国，
神掌管的国就是天国，
如果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
就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
你就住在天国里面，
你就住在天国的里面，
如果你继续将你自己的私人私欲放在自己手上，
就是说你把你私人的私欲放在自己手上，
我想怎样就怎样的话，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
不好意思你入不了天国，
不好意思你进不了天国，
能够入到天国的唯一的方法，
能够进入天国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主权交给耶稣，
就是把主权交给耶稣，
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清楚的说话我身边想分享的，
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清楚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了，
基督徒怎么可以得救，
基督徒怎么可以得救，
有冇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我嚟敬拜受洗。
我来敬拜，我来受洗，
我就可以得救啦，系咪？
我就可以得救了，是吧？
圣经里面有句话是很清楚的。
圣经里面有句话讲很清楚的。
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
只要你口里相信，口里相信耶稣是心，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
耶稣话讲乜嘢？
耶稣讲什么？
圣灵归神啊！
圣灵他是神，
耶稣当然是神咯、
啊。当然耶稣是神，
但系你若果你承认佢系神嘅话，同王大仙同拜关公台派佛祖冇分别嘅。
但是你若相信他是神的话，你拜关公派佛祖派王大仙是一样的。
但系圣经好清楚，承认佢系主。
但圣经很清楚，你要承认他是主，主权啊，是主权，
将你个主权交俾佢啊，
把你的主权交给他。
如果你唔肯将主权交俾佢，你唔会得救嘅。
如果说你不把主权交给他，你不会得救的。
好清楚，
很清楚。
有一个好清楚的信息，就是话
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
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找这条出路，
我在生命里面找这条出路，
我相信我是找到的，
我相信我是找到的，
我将生命主权交给耶稣，
我把生命主权交给耶稣，
我今天面对所有的事，生老病死苦，
我今天所面对的事情，生老病死苦
都冇所谓，
都没有所谓，
神掌管嘅，
神掌管。
你只要让佢掌管嘅话，
你只要让他掌管的话，
你面对你好多不安嘅事，
你有里面面对很多不安，
你交俾佢，
你交给他，
你就得到一份平安，
你就得到一份的平安。
呢份平安唔系好似我哋世人睇到嘅平安，
这个份平安不是我们世人看到的平安。
世人见到嘅平安就系我病，我求神，神可医治我，系呢份嘅平安。
就说世人的平安就是我病，我求神，神把我医治，就是我们世人的平安。
我哋可能我想个仔系个尖子，读一间好好嘅学校。我想系你求嘅平安。
我想我的儿子是个尖子，能够念一家很好的学校，这个就是你求的平安。
但系神嘅平安唔一定系咁嘅。
但神嘅平安却不一定是这样。
神嘅平安系与你同在。
神嘅平安是与你一起。
当你有困难嘅时候，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当你唔知点面对嘅时候，
当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
原来佢拖住你一齐行
紧，佢拖着你慢慢的走。
呢上有一份平安，
这个就是一份的平安。
所以这个风水算命这个姊妹，我同佢同佢倾偈，当我同佢倾咗六个小时。
那一份风水的姊妹，我跟佢算谈了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之后，我突然间有个冲动，我姊妹啊，不如我同你决志好唔好啊？
那六个小时以后，我就跟佢有个冲动，跟佢讲说，姊妹，我不如跟你决志好不好？
佢话好啊，
他说我好，
咁我就同佢做个决志祷告。
所以我就跟佢做了个决志祷告。
做完决志祷告之后，佢望住我。
然后做完这个决志祷告，他看着我，
佢话我听日点啊？
他说我明天怎么样？
我听日要交个命盘俾个客。
明天我要交个命盘给一个客人。
我要交个风水布局俾个客。
我交个风水布局给一个客人。
我系咪唔交啊？
我是否不交了？
如果唔交，
又说不交，
我月尾点交租啊？
我月尾怎么样付这个租金呢？
我卡数点办？
我那个信用卡账怎么办？
你知我当时点反应？
你猜我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即刻心里祷告，
我马上心里祷告，
我神啊，
我说神啊，
你教我答啊，
你教我回答嘛，
我真系唔识答，
我真的是不懂得回答。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用一个方法嚟答嘅，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用一个方法回答。
哎，神啊，自有供应嘅，
神自有供应嘅。
坦咁讲，当时我讲唔出口，
但是坦白说，我那个时候讲不出口，
即系我惊佢月尾打电话俾我，
我即系怕他月尾的时候打电话给我。
我当时点答佢？
我当时怎么回答他？
我同佢讲姊妹，
我说姊妹。
如果你要交风水命盘嘅，
你要说要交风水命盘，
你要交一啲俾客客嘅话，
如果你交一些给客人的话，
你尽管交俾佢啦，
你尽管交给他，
但你附加一句，
但是你要附加一句，
我啱啱成为一个新嘅基督徒。
你刚才讲说我刚刚成为新嘅基督徒，
我相信我得到一份更好嘅平安，
我相信我得到一份更好嘅平安。
呢份平安比你嗰个风水命盘更好，
我得到那份平安比你那个风水命盘更好。
我教呢个姊妹同佢讲，
我教那个风水那个姊妹跟他讲，
我话俾佢听，你将嗰啲拜偶像嘅嘢，
你把那个所有拜偶像嘅东西，
嗰啲神神怪怪嘅嘢，
把那些神神怪怪嘅东西
全部拎开晒佢，
全部拿走。
你话俾佢听，
你跟他讲，
如果你个命盘你觉得唔平安嘅，
就说你那个命盘你觉得不平安啦，
你寻找耶稣，
你寻找耶稣，
去尝试祷告，
去尝试祷告，
听耶稣点带。
看看耶稣怎么带。
我亦都教呢个姊妹，
我也带这个姊妹，
你要马上装备自己，
你要马上装备自己。
我冇叫你听日唔做工，
我不要说你马上明天就不要做工，
你要装备好自己，
你要装备好自己，
喺呢个工作上边传福音，
在这个工作上面传福音。
几个月后，
几个月以后，
唔系几个月，系最近呢几个月佢揾翻我。
最近这个几个月他找我，
佢同我讲，
他跟我讲。
他说我受了浸成为基督徒，
他说我受浸了成为基督徒，
我不再做我这份工，
我不再做我这份工作。
神是有预备，
神是有预备的，
神的预备不是叫他什么，
神的预备不是叫他什么，
赐回一份平安给他，
是他一份平安给他，
他搬回家跟老公一起住，
他搬回家跟他老公一起住，
破解了个命盘，
他破解了这个命盘，
凭什么，
凭什么，
凭耶稣，
凭耶稣。
他问了我个问题，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可以为神做乜嘢？
我可以为神做什么？
为神做见证咯，
为神做见证嘛，
侍奉神咯，
侍奉神。
所以你拍咗《星火飞腾》一个新嘅一集，所以他上网睇到嘅。
他拍了《星火飞腾》新嘅一集，一直你们可以在上网看到。
佢分享有少少缺点，
他分享有一点点的缺点，
大概唔重要，
但是不重要，
唔重要。你因为佢信主嘅时间好短，
因为他信主嘅时间很短，
佢对信仰都可能未是很全面，
他对信仰也不一定是很全面。
其实我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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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是。
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多点看圣经，
只要我们愿意多一点看圣经，
让神的真理内住在我们里面，
让神的真理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知道我时间够了，
我知道我时间已经到了，
我只要分享多一句话，
我分享多一句话。
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复活之后，
他在门徒面前显现的时候，
他在门徒面前显现的时候，
他讲了个什么说话？
他讲了一句什么话
？Shalom，Shalom 是乜嘢？
是什么？是平安，
系咪啊？
是吧？
犹太人打招呼都系咁嘅，
犹太人打招呼都是这样。
那门徒应该系点答佢啊？
那门徒应该怎么回答他？
系咪应该答 Shalom 啊？
是否应该答 Shalom 啊？
对，但系睇下圣经点写，
但圣经里面怎么写？
圣经走去同你讲得好清楚嘅，嗰班门徒拥抱耶稣。
圣经里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些门徒去拥抱耶稣，
感情流露，
感情流露，
系咪啊？
是的。
仲有一个好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佢哋知道佢拥抱耶稣，佢就拥抱到平安。
他知道他拥抱耶稣，就是拥抱了这个平安。
你哋愿意好似呢班门徒咁样去拥抱耶稣吗？
你们愿意跟这个门徒一样拥抱耶稣吗？
如果你愿意拥抱耶稣嘅话，
如果说你愿意拥抱耶稣的话，
我可今天可以话俾听。
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
耶稣应许过了，
耶稣应许过了，
你得到一份新的生命，
你得到一份新的生命，
这份新的生命就让你离开了这个风水命理这个核制，
然后你这个新的生命就让你离开这个风水生命的这个瑕疵，
这个核制是令到我们一生的捆绑，
这个是我们一生的捆绑。
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奥秘，
我发现了这个很大的奥秘，
只要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只要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些风水命理对你再不影响，
这个风水命理对你再没有影响，
可能你的出生八字年月日没改变到，
所以可能你的出生 八次年月日没有改变，
你的面相没改变到，
你的面相没有改变，
你的生命改了，
但是你的生命改变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去算命或者看相，
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去算命，你去看相，
再不准确，
再不准确了。
在我生命里面我见到很多这些例子，
我生命里面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教会里面我见到应该夫妻不和的，
我看教会里面有很多夫妻应该不和的，
但是他们是非常之恩爱，拖着手一起去敬拜，
但是他们是非常恩爱，他们拖着手一起去敬拜，
他和仔女的关系很恶劣的，
他们跟儿女的关系很恶劣的，
但是他们改变了，
但是他们改变
仔女对父母非常恩爱，
子女对父母非常恩爱，
好奇怪，
很奇怪。
奇怪就是乜嘢可以令佢改变？
到底是什么样可以让他们改变？
神介入喺你生命里边，
因为神介入在他们生命里面，
呢啲瑕疵都离开咗，
这些瑕疵都离开了，
你会得到一份真正的平安，
你会得到一份真正的平安。
愿神嘅平安临到在座嘅每一位，或者镜头前面嘅每一位。
愿神的平安来到在座的每一位，还有在镜头上面的每一位。
我将时间交翻俾牧师，
时间交俾牧师。
从事一些风水行业的人士，
从事一些风水行业的人士，
给人的感觉是能言善道，
给人感觉是能言善道。
我哋话打好似两个油咁
啊，那口好像是有油，
树上个雀仔都要吞到落。
那树上的鸟，这个把它骗下来。
佢哋又好识察言观色嘅，
他们也很懂得去测言观色，
好识揣摩人嗰个内心世界，
也很懂得去懂怎么去揣摩人的内心世界。
张弟兄咧就话讲圣经，
张弟兄就刚才说圣经
啊，风水轮流转啦，
风水轮流转，
不如牧师讲下风水好吗？好多年前咧有一个好轰动嘅新闻，
很多年前有一个很轰动嘅新闻，
未开，咁就嗰、那个新闻咧，大家都睇过噶啦。
那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看过。
一个陈姓嘅风水师，
呢个陈姓嘅风水师，
佢就手拿住一份咧，就城中嗰位女富豪嘅遗嘱。
他就拿着这个城中女富豪嘅遗嘱，
佢要继承咗几百亿嘅遗产。
他要去继承咗几百亿嘅遗产。
原本咧，佢同呢位富豪咧已经发展咗一段即系非常之亲密嘅关系。
原来他跟这个富豪已经发展了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获馈赠咧有30亿元嗰个嘅馈赠嘅，
他能够获得30多亿的一个馈赠，
佢已经过咗一个富豪嘅生活，
他已经过了一个富豪嘅生活，
住独立嗰啲嘅居屋，唔系嗰啲即系独立嘅 house，
他在住一些独立的房，
有自己私人嘅飞机，
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居民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佢因为呢封嘅遗嘱咧。
据闻，因为他这个这份为遗嘱，
佢嘅呢个女富豪嘅屋企人咧，曾经想同佢即系私下去 settle down 嘅。
那他女富豪嘅家人想私下跟他去调停这个事情。
但系呢位陈姓风水师坚持我要即系继承所有嘅遗产，
但是这个陈姓嘅风水师，他坚持他要继承这个遗产。
结果咧就即系被告上法庭啦。
到最后被告上法庭，
最后咧都因为嗰个伪造文件咧，系被判入狱12年。
所以最后因为这个伪造文件就被判10万年。
期间呢，我哋关心嘅都系啲好 juice 嗰啲咁嘅新闻啦，系咪？
我们关心就是那些很八卦的事情。
两个人点解即系会咁亲密呢？
为什么两个人那么亲密啦？
甚至无即系咪背后有啲咩其他嘅嘢呢？
背后到底是否有别的？
顺带一提就呢位风水师咧，佢临入狱之前咧。
那还顺带一提，这个风水师还进监之前呢，
我的同学咧就帮佢受浸，
我的同学就帮他受浸。
有人就推测我可能即系希望可以都系逢凶化吉咁信耶稣啦。
所以有人就推测他是希望逢凶化吉就。
我另外人咧冇办法知道呢啲详情咧，只系摸下花生嘅啫。
我外人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详细情况。
但系令人费解呢啲咁嘅风水术数咧。
令人费解这些风水术数，
竟然另一位非常之精明的商家咧，可以即系做一啲咁唔合理嘅行为。
但是却是另一个非常精明的商家，就做一些那么合不合理。
我哋中国人就相信咧，居住嘅地方咧，同人嘅健康。
我们中国人相信居住嘅地方跟人的健康、
命运或者事业有关系嘅。
命运或者事业有关系的。
形成一套咧，我哋叫做阳宅嘅风水学。
我们就形成个叫阳宅的一个风水学。
我哋嘅长辈离世之后咧，
我们长辈离世以后，
嗰啲墓地都要讲究嘅。
那个墓地也要讲究，
因为嗰个风水能影响我日后我啲子女嘅命运啊嘛。
那他因为那个风水能够影响，
所以叫阴宅嘅风水学。
那就是阴宅的风水。
大家知道牧师咩书都读嘅。
你知道牧师什么书都
看？每日坐车来回两个钟头，
因为每天坐车两个小时。
我一段时间就好中意睇咧国内而家有一套网上嘅小说，
我很喜欢看国内一套网上嘅小说。
嗰啲盗墓小说啊，
呢个盗墓小说，
同埋咧佢有一系列都系同风水术数有关嘅。
那一系列都跟风水术数有关。
大家认为呢个中国人迷信嘅啫，
大家可能看啊，这是中国人迷信啊。
中国人唔读书就信埋晒呢啲嘢咯，
中国人不念书就喜欢读。
大家知唔知道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咧，
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啦。
佢第一任嗰个总统快要完结嘅时候，
他第一任任期快完结的时候，
佢个幕僚就同佢讲，
他幕僚就跟他讲，
佢话曾经有个风水师嚟睇过我哋嘅办公室，
曾经有个风水师嚟看过我们办公室，
佢提醒你咧，如果你要连任之后咧。
他说你要连任，
你嗰个椭圆嘅办公室要改变嗰个格局，
你那个椭圆办公室你要改变它的格局，
你先至同国会可以和谐去推行呢个嘅施政，
你才能让国会跟和谐的推行嘅。
后来克林顿就真系竞选连任啦，
然后后来克林顿真的是竞选连任，
他就请咗纽约一个非常出名嘅日本瑞嘅风水师嚟，
他就请了纽约一个日本瑞嘅风水师来看，
佢一睇啊克林顿嘅命格咧。
他一看克林顿的命格，
他说你属火的，
你属于火的，
那你 咧就坐嗰个位咧又系属火喎、
哦。你坐那个位置也是属火的。
你个凳咧，即系张凳对住有个壁炉，又系属火喎、哦。
你的当时凳子是对住个壁炉，你是
属火、啊、就所以你几把火系咪？
几把火。
所以你嘅施政又冇办法平顺啦。
所以你的施政就没有办法
平顺。你就建议西边嗰度咧，将嗰个出入嘅门封咗去。
那他建议他西边那个出入的门把它封
住。全家福咧，佢比较和谐。
加一个全家福就比较和谐。
你坐嗰个方位又会改变。
你坐那个方位也要改变。
因为你个命格属火嘛，
因为你命格属火，
你就需要啲水嚟调和，
所以你要些水。
佢话你做一个假嘅山水嘅墙咧，嚟作为一个嘅即系一个平衡啦。咁
你要做一个假山水墙壁嚟。
咁啊，你第二任咧，你嘅任期就会比较安静啦。
然后第二任的任期会比较安静一点。
大家知道后期克林顿发生点咩事啊？
知道大家克林顿发生什么事情？
同佢嗰个嘅实习嗰个嘅一个女职员，即系有啲嘅丑闻啦。
然后他跟一个他实习的女
职员，克林顿又请啲风水师嚟睇，
他就克林顿也找一些风水师来看。
佢就话：，嘿，你知唔知点解你出事啊？
他就会说：，你知道你？
因为你啲水太多嘛，
水太多了
啊，所以你咪出现呢个桃花劫咯，咁样。
所以你就出现这个桃花劫啦。
话时话，克林顿都系基督徒嚟嘅。
说实在的，克林顿
美国每一任总统佢都话自己系基督徒。
美国的每一任的总统都
系。第一嚟嘛，其实风水系咪真系一啲迷信冇科学咧？
当然有人说，就是风水到底是迷信没有科学了。
刚才张老师都提过有啲嘅根据。
当然张老师也讲了有些根
据。台湾有一班医生咧成立咗个研究小组。
台湾有一班有一群的医生成立了研究小组。
佢就揾咗三间医院。
他找了三家医院。
台大医院、荣总医院同埋三军总医院。
就台大医院、荣总医院还有三军总医院。
佢就喺呢三间医院里面收集一啲嘅病例。
他们就在医院里面收集一些的病例。
你揾到台北咧有28个搬咗新屋企之后咧。
他找了28个台北搬了新家的，
冇几耐咧就患上癌症又唔死得嘅，
就没多久就患癌症又死不去。
佢就做一个所谓叫做追踪研究，
他们就去追踪研究。
其中一项嘅研究咧，啊，我谂呢班医生都系即系食饱饭冇乜嘢做嘅。
然后其实他们做一个其中嘅研究，就其实证明这些医生就吃饱了没事做。
佢就其中一个就研究啲病人瞓嗰个位置喺边度，
他们就研究这个病人睡的位置在哪里。
啊，结果令佢哋得出一个非常之惊人嘅即系一个嘅结果啊！
他结果。让他们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
据闻咧，风水学里面咧，嗰个房间嘅方位有四个好，四个唔好。
然后其余房间里面有四个风水方向。
你识我冲白嘅，我唔识嘅，
四个不好。
好话咧就四个唔好嘅，即系佢话研究呢22个病例嘅里面咧，
他说研究在22个病例里面，
就瞓喺呢啲所谓叫绝命风水位嘅里
面。他们就睡在这个绝命风水位。
即系话四个方位最唔好、最差嘅位置就瞓喺嗰度。
就是这四个风水方位。
令到呢啲即系一生相信医科学嘅医生咧，就非常之困惑。
让这些医生相信科学的医生就非常
困惑。佢哋唔明呢啲风水术数。
他们不明白这些风水，
但怎么一个人瞓在一个咁嘅位置就会产生咁嘅结果呢？
那为什么人睡在这个位置都产生这样的结果？
但呢个研究小组又进一步发现喎，
但后来这个研究小组
有啲信耶稣有信仰嘅人瞓在呢啲所谓唔好嘅方位咧，
有一些信耶稣的睡在这个位置的人啊，
佢就因为唔信风水嘛，
因为他不相信风水，
佢反嚟咧就冇呢啲嘅困扰，
反而他是没有这些
困扰，佢哋有病向耶稣祈祷，
他们有病向耶稣，
无论是否得到医治，
无论是否。
他们平常心去看待，
他们平常心去对待，
他反而健康出院，
他反而是健康出院。
刚才老师就话咗个答案俾我哋听，
刚才老师就讲嘅，
因为有一份唔平安嘅信息喺你心里边，
因为有一份不平安的信息，
嗰个就成为你一个搅扰，
即系成为你一个搅扰，
你成日喺度啰啰挛，
你成日心咧都十五十六啦。
我以前受雨咧，有位老师吴宗文牧师，
我以前有一位老师叫吴宗文牧师，
佢专系研究中国嗰个民间信仰。
他专门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
佢嘅博士论文系研究呢样嘢。
他博士论文是
研究。佢写咗两本相关嘅书。
他写了两本相关的书。
传统与信仰。
传统与信仰。
传统与信仰嘅续篇。
传统与信仰的续篇。
按照阿吴牧师佢嗰个研究归类咧，
按照吴牧师的研究归类，
佢话民间信仰主要分咗三个大嘅。
他民间信仰分了三个主要范畴。
第一个就系嗰啲信仰鬼神嘅精灵崇拜啦。
这个第一个就是信仰鬼神的那个精灵崇拜，
即系我哋所谓嘅民间宗教。
我们就说了所谓的
另外咧同风水有关嘅咧。
第二是跟风水有关的，
就是一些碎时人生的节期礼俗，
就是一个人那个碎时人生的一些节期啊礼俗，
或者阴阳五行各类的术数，
或者是阴阳五行的一些术数。
咁啊，風水咧同其他占卜算命嗰啲嘅命理術數一樣咧？
他說風水跟那些占卜算命的術數那個命理那些，
係人對嗰個前途感到唔明朗，
是人對那個前途感到不明朗，
或者咧對當下嗰個抉擇冇信心而產生嘅，
而是對當時候那個抉擇是沒有信心產生。
所以對即係相信風水學嘅人嚟講咧，
所以相信風水學人嚟講啊，
佢唔單止信所謂叫做陰宅嘅風水或者陽宅嘅風水，
他不單止，他無論他是信那個陽宅的風水和陰宅的風水，
一啲從事政治咧。
一些从事政治
的人咧都中意风水的，
他们都很喜欢风水。
嗱，记唔记得我哋第一任嘅特首？
你是否记得我们第一任的特首？
他就认为而家个特首府风水唔好，
他就认为特首府的风水不好，
他就坚持住翻喺原来嘅地方。
他都坚持住在原来的地方。
你留意啲演艺事或者金融行业嘅人咧？
你留意一下做演艺的或者金融事业的人，
他们即都比较迷信风水，
他们都比较迷信，
因为这个工作那个工作性质变化比较大，
因为他们工作性质里面变化比较大，
从心理学的角度他们就容易产生那种焦虑和不安，
他们从心里面学来讲他们容易产生
焦虑，因为可以寻求一些指引去帮他逢凶化吉，
他们希望寻求一些指引去帮他们逢凶化吉。
风水学或者称为坑舆和地理术是有关的，
风水学我们称为堪舆跟地理学是有关的。
一些文献记载咧，最早出现在商代一些嘅文献已经有记载。
在文献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商朝已经有出现这些。
系一啲族群选择聚居嘅地点或者个人嘅住宅而起一啲嘅风俗。
是那些族群他们选择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然后选一些的选择一些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牧师过呢两年，我经常每个礼拜一去行山。
大家都知道牧师这两年星期一逢星期都去远足。
其实喺好多嘅郊外一些荒废的村落里面呢，
其实在郊外一些荒废的村落里面，
我不懂风水我都看到一些格局，
我不懂风水我也看到一些格局，
通常聚居的地方都是依山傍水，
通常聚居的地方都是依山傍水，
或者在一些即所谓山谷的盆地的里面，
或者在山谷的盆地里
利于耕种
方便他们耕种，
其实真的 有原因的，
其实真的是有原因的，
你不要说什么啦，
你不要说什么，
你买楼是不
是，你去买楼
你都会坐东向南啦，是不是
坐
是不是坐是不是不懂啦，就是说你有海景你都觉得卖贵几百万的嘛，
有海景你多花几百万，
所以其实从一些历史的资料呢，
所以从历史的资料
选择居住地理的环境的因素呢，
选择居住环境的一些地理因素
有些客观因素的，
是有些客观因素
的，比如以前我第二间屋的时候呢，
好像我第二间房子，
我的房的窗门望出呢就是坟见到一些坟场，
我房当时换出去是坟场来的，
所以我买的时候就很便宜，
所以买的时候就很便宜，
我都觉得这个空宅根本没有坟场，
人家就觉得这个不好，因为看着坟
场，所以在其实整个生态环境去起居习惯，
整个生态环境他们起居习惯，
或者阳光的方向或者个水流地势呢，
因为阳光的方向和水流的地势，
其实是令人可以有一种安居的一种安心的，
其实能够让人有一个安居的一个安心，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乡村地方，
所以有些时候去到乡村的地方，
小桥流水了，
小桥流水
我行山行到大澳，
我远足去大澳，
我在这里买间屋就好了，
我在这里买房子就好了
去到这里见到一些乡村地方买间屋就好了，
我看到一些乡村地方，我就买个房子。
我行山阿国就笑我了，
那跟我远足的阿国就说了：
牧师你住三日你顶唔顺噶啦，
牧师你住三天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其实呢个是一些人为所谓一些客观的因素导致我哋去咁样谂法，
所以是人为一些客观因素导致我们这样的想法。
因为形容风水有三条基本的支柱，
有人形容风水学有三条基本的支柱。
风水学咧同埋其他嘅术数主要建基喺命运、祸福同埋灵验三组嘅基本概念。
这个主要概念就是要建基于命运、祸福跟灵验三个事情里面。
俗语有为一命二运三风水。
好，俗语有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积阴德五读书，
四积阴德五读书。
另外我们都讲风水其实所谓叫趋吉避凶，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风水是趋吉避凶，
但祸福 有時咧個所謂禍福吉凶咧有主觀同埋客觀嘅成分。
但係所謂禍福吉凶是有主觀客觀的問題。
剛才老師講嘅嗰位女士，
好像剛才那位女士，
你有一個咁嘅念頭，
你有這樣一個念頭，
你話好似一個編劇咁樣咯，
你就好像編劇一樣，
繼續將呢個劇情咁發展落去，
你就把這個劇情繼續發展下去。
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百九。
五個種禍凶其實係人生嘅常態嚟嘅啫。
原来是祸凶是人生的常态，
逆境也是人生必然，
逆境也是人生必然。
你可以逃避几多呢？
你可以逃避多少？
至于所谓灵验，
至于是否灵验，
你有时候很多是这种心理提示。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一个心理提示，
是对号入座而已，
或者是对号入座。
我无缘无故，我做咩要找个风水师啫？
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找个风水师？
我找得佢，我梗系有一啲嘢有求于佢噶啦。
那我要去找他，当然是有些。
我无缘无故做咩要睇相啫？
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去看相啊？
虽然我嗰阵时住油麻地，
虽然我那个时候住油麻地，
我成日都经过庙街嘅，
常常去经过庙街。
有啲师傅就年轻人埋嚟赠你两句，
然后师傅就话：年轻人过来看两
句。你踎低就见头晕啦，
你蹲下来你就见头晕。
你小便就打冷震啦。
去厕所都你要打，
即系你讲就等于冇讲啊！
你讲就是没讲嘛，
系咪？所以有时候呢啲嘢咧，我哋又唔需要信得咁多嘅。
你这些也不需要信那么多。
所以好似一个德国嘅文学家歌德嘅小说里边咁讲，
好像一个德国文学家歌德一个小说是这样子。
呢位浮士德向魔鬼获得知识咧，
浮士德啦，就是为了要得到知识就跟
他将生命同佢做一种交换，
用生命跟他交换。
嗱，圣经都充满好多人喺困境危难。
圣经里面有多很多人充满困境危难的时候，
在前途未卜的时候呢，
在前途未卜的时候，
他去向上帝求问，
去向上帝求问，
寻求那个指引，
去寻求那个指引。
但圣经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但圣经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
从来没应许你天色常蓝，
但圣经从来没有答应你天色
常蓝。我告诉你花香常漫，
没有跟你说花香常
漫。为什么没应许你常情无雨？
没有，圣经没有应许你
你的人生欢乐没痛苦，
你人生欢乐没有痛苦。
但圣经都没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
圣经也没有跟你们讲说你们要应许你们没有遇到苦难，
你都不会，你的人生不会没有重担，
你也没有说你人生不会有重担。
他没应许我们的前途好像是平坦大路，
他没有答应你的前途是一个平坦大路，
一片平顺，
一片平顺。
但神却应许我们，
但神却是应许我们，
我们生活有力，
我们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
行路有亮光，
作功得失，
作功得失，
思念得恩有，
思念得
危难有赖，
危难有赖，
这个无限的体量不死的爱，
无限的体量不死的爱。
上帝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他的儿女吹风被吉，
上帝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他儿女吹
风，他不这样做呢，
吹吉被松，
他不这样做呢，
他不这样讲，
是一个叫我们过我们现在的生活，
他是要我们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顺境或者逆境，
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
或者祸福，
无论是吉凶或者
祸福，我们可以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可以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去支取这份的盼望，
可以支取这份的盼望跟力量。
我们不是说苦难不出现我们面前，
我们不是说苦难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而在苦难的面前，
而是在苦难的面前，
我们因着信仰，
因着信仰，
因着这位大能的上帝与我同在，
这位大能的上帝跟我
可以活出无比的勇气，
我们可以活出无比，
可以将他的大爱仍然去显露出来，
我们可以把他的大爱仍然显露出来，
困难可以慢过我
困难可以慢过我，
但我的信心不会跌倒，
但是我信心却不会跌倒。
这些困难面前我不会向他低头，
这些困难面前我不会向他低头，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我想这个是基督教会很重要其中一个的精神，
我相信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精神，或者我认为你用一个信仰胜过这些风水术数，
可能我认为一个信仰是胜过这些风水术数，
或者这些这样的人为用一些自私的方法来换取我们所谓的成功，
或者是人为用一些自私的方法去换取我们的成功。
如果牧师今天告诉你呢，
比如说牧师这样今天跟你讲，
如果我们信了这位耶稣，
比如说你信了这位耶稣，
你就呢安枕无忧了，
你就安枕无忧了
你从此就一帆风顺了，
你就从此一帆风顺
了，你今早决志，
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决志，
晏昼早就去赛马会那里
你啊下午就马上就去马会
啊买张六合彩，
买一张六合彩。
你唔头奖咪起码二奖噶啦，
你不中头奖也中二奖。
咁你信我一成，你就双目失明。
你信我一成，你双目失明啊！
圣经从来冇咁应许我哋，
我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我。
但圣经应许我哋系咩咧？
圣经应许我们是什么？
佢话我哋必然躺下睡觉。
他说我们必然躺下睡觉。
佢话唯有。因为独有耶和华使我们安然居住，
因为独唯有耶和华使我们安然居住。
诗篇也这样跟我们讲，
诗篇也这样跟我们讲。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上帝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说，上帝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
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们杯中的份，
是我们杯中的份。
我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
他说他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你，
就是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在我们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所以我说信耶稣不是只有好处，
信耶稣不是只有好处。
我再讲信耶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我在讲信耶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从上帝而来那份生之勇气，
我们有从上帝而来那份生的勇气。
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在那个命运面前低头呢？
为什么很多人在命运面前低头
了，或者困境里面结束自己生命呢？
或者困境里面结束自己
生命，他没有那份生之勇气，
他因为没有生那份勇气。
基督教其中一个很重要讲生之勇气的，
基督教是一个 很重要讲生的勇气。
因为我们面对困难，
因为我们面对
困难，我们不会怨天尤人，
我们不会怨天尤人，
我们只是靠着信仰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只有靠着信仰所加给我们的力量，
度过人生种种的难关，
我们可以度过人生种种的难关。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来宾，
亲爱的来宾，
身为牧师，
身为牧师，
我不会给一些虚假的承诺你，
我不会给你们一些虚假的承诺。
我又不用我讲完道理封翻封利是给我，
我不用讲完道理你封了六红包。
我不会告诉你你信了耶稣飞黄腾达，
我不会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就会飞黄
腾达。我不会告诉你人生一帆风顺，
我不会告诉你人生一帆风顺，
或者至少我信的耶稣不是这样，
可以至少我信的耶稣不是这样。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信的耶稣三十几年，
我信的耶稣三十多年，
我所信这位的主，
我所信的这位
从来没有亏待过，
从来没有亏待过。
他没有亏待过不是说我怎样可以那个飞黄腾达的人生，
我说没有亏待我不是说我能够过飞黄腾达的人生，
但是我所信的三十几年，
但是我所信的三十多年，
我有一个街童步上我人生不同的道路，
我从个街童步上我人生的不同阶段的道路。
在三十几年的奋斗的，
在三十多年的奋斗里面，
每日这位主伴着我，
这位主每一天伴着我，
让我过个不同的人生，
让我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曾经被人轻看，
我曾经被人轻看
人，我曾经被人轻视，
我曾经被人轻视，
但在基督的面前，
但在基督的面前，
我可以抬起头，
我可以抬起头。
正如诗人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
正如诗人今天我所早上所念的经文，
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所以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这里邀请我们，你试一下吧，
他说这边邀请我们，你试试
看，
你尝尝看。
有时候我们告诉你听，无论是张老师告诉你听，有牧师告诉你听也好，
无论是今天张老师告诉你，或者是牧师告诉你，
哎呀，信耶稣真的好到没得顶啊，
信耶稣总是好了，没
从来都不能够尝试，
你从来不愿意去尝试，
对你都没什么益处，
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
圣经话他是美善的，
圣经告诉你说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便有福了，
投靠他人便有福了。
这份的福分是讲的一位永恒的主可以同你结伴同行，
这份福分，这份他是讲说有一位永恒的主跟你结伴同
行，他可以同你度过大大小小人生的难关，
可以跟你度过大大小小人生的难关。
在失望当中得到安慰，
你在失望当中得到安慰，
在绝望当中总是有盼望，
在绝望当中总是有盼望，
在困局里面有出路，
在困局里面总是有出路。
他赐给我们每日的力量，
他赐给我们每天的力量，
体会生命，
他去体会生命，
去活出生命，
去活出生命，
去享受生命，
去享受生命。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你愿意尝尝这份主恩吗？
你愿意尝一尝这份主恩？
如果你不肯去尝试，
如果说你不愿意
尝，你不肯踏出这一步，
你不愿意踏出，
你宁愿到这个遥距离睇住呢位嘅主，
你好像遥距离看着这位的主。
今天早上可能系你一个嘅选择，
今天早上可能你有一个选择，
系你去选择认识呢位嘅耶稣，
是你有选择去认识这位耶稣，
好似我哋在座好多嘅基督徒一样。 有，
就好像我们在座了很多的基督徒一样，
我们选择这位耶稣，
我们选择这位耶稣，
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我们人生不再一样。
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心做个祈祷，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到做个祷告。
正如我每一次回应的时候我都发出一个邀请，
正如每次做回应的时候我们发出一个邀请，
我邀请大家如果还没认识耶稣的，
我邀请大家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
还没曾接受这位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
耶稣还没接受这位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
今天早上可能是你一个的机会，
可能今天早上就是你一个机会，
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
来到你的耶稣，这位的耶稣的面前，
去尝尝这份主恩的滋味，
你去尝尝这份主恩的滋味，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给上帝一个机会，
你可以给上帝一个机会，
去经历去那份的美善，
你可以去经历这份的美善，
愿意你投靠他成为有福的人，
你愿意投靠他成为有福的人，
这个福分，
这个福分
不是保障你什么，
不是保障你什么，
也给你每日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各种的难关，
是让你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难关，
这份的福分，
这份的福分
给你知道原来我活在在这个世上，
原来这个福分告诉我们原来我活在这个世上，
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是有一永恒的盼望，
我们今天所面对短暂的困难，
我们今天所遇到短暂的困难，
比起将来那份的荣耀，
比起将来那份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
就不足介怀。
我仍然记得几十年前，
我仍然记得几十年前，
我流浪街头，
我流浪街头，
人生走，即系可以讲话，即系走投无路，
可以说是人生是走投无路。
我都唔知道下一步我点样行，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我发觉人生就系一个嘅困局，
我发觉人生就是一个困局。
我跨前一步就一个悬崖。
我跨前一步就好像一个悬崖一样，
退后我都看不到任何的出路，
我退后也看不出任何的出路，
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这位耶稣，
我就遇到这位耶稣，
他说来啊，
他说来啊，
你接受我了，
你接受我吧，
你经历我这份丰盛的生命，
你接受我经历我这份丰盛的生命吧。
我当时一个半信半疑，
我当时是半信半疑，
反正都没什么损失，
反正是没什么损失，
最大不了就好似即比而家更冇比而家更差，
大不了也不会比现在差。
我接受呢位耶稣，
我就接受这位耶稣。
当时我做咗个好简单嘅祈祷，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今日早上我都重复呢个祈祷，
我今天早上也重复这个祷告。
如果在座有仲未认识耶稣嘅，
就说在座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仲未接受耶稣基督，
还没有认识耶接受耶稣基督，
你可以从心里边默默嘅跟从做呢个祷告。
你可以从心里面默默的跟从做这个祷告。
我会很慢很慢的去读出，
我会很慢很慢的读出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知道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我知道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我知道人生很多的困局，
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困局，
我曾经想尽办法，
我曾经想尽办法，
但没办法摆脱，
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别摆脱。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打开我的心门，
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我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求你改变我的生命。
求你改变我的生命，
在我今后人生的路途上边，
在我跟今后人生的旅途上面，
有你与我同在，
有你与我同在，
我走一条新的路，
我走一条新的道路，
活一条新的，活一个新的人生，
活一个新的人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如果大家有做这个祈祷，
就说大家有做这个祷告，
散咗会嘅时候咧，
散了会以后，
我哋有啲弟兄姊妹。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可以同你进一步的分享，
可以跟你进一步的分享。
我再次可以同你保证，
我可以再次的向你保证，
你真心接受耶稣，
你真心的接受耶稣，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再次给你掌声，多谢张师傅，
我们给掌声张师傅。